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在上半段呢，带回到了台北地检陈明宗检察官时间了。那么，这个所谓的年关将近啊，也即将要这个过农历春节，当然马上 Merry Christmas， 然后就 Happy New Year， 然后再就是我们的旧历年了。那么很多的朋友就会喜欢利用这个年货大街去采买等等。那么我们常会听到这句话叫做偷斤减两啊，到底会不会犯罪啊？好，今天呢我们的检察官就要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哦。那么在这里偷斤减两到底触犯的是什么罪，那包含了偷斤减两要如何防范，今天都会在上半段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聊一聊，解决这个大家的心中疑惑。下半段呢回到台北地检萧义宏检察官呢，针对公务人员可以告机关吗？譬如说超时工作该怎么办，这个案件怎么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会听到这个所谓的勤医休医啊，那这个制度到底合不合法，是不是有合限，那公务人员申诉再申诉之后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吗？今天也会跟大家好好的说明白讲清楚。听众朋友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林如意哦，他想请问一下，这个被判地夺公权又缓刑五年后能有被选举权吗？好，这个请问一下，被宣判地夺公权是两年，缓刑两年，是两个同时一起执行吗？如果五年后他还能够被选举权吗？好，今天也会来回答你的问题了。马上呢就先回到了台北地检我们检察事务官时间了。
羡慕，今天踏出这一步，感觉竟然像结束。你说的故事都历历在目，只有爱情越来越不清楚。以为自己不在乎，看见别人好幸福，爱你爱得太唐突。那体贴，那专注，全都只是为了向我结束。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陈明宗检察官时间。那么呢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今天的话题也就是偷斤减两犯的是什么罪哦。那今天为什么想要用这样的话题让大家可以多加的了解，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我们先让明宗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 Hello， 瑶瑶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当然我们讲到偷斤减两，好像都是在什么时候最常出现？就是开始呢，譬如说圣诞啦、跨年啦，甚至这个旧历年，我们去所谓的年货大街，常会听到，对不对？
是。
嗯，所以今天就要来帮忙大家解惑哦，偷斤减两到底会不会触犯法律啊？到底犯的是什么罪啊？
是，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第14章规定，
嗯，
这是专门惩处有关伪造度量衡犯罪的专章。
哦，哎，这感觉听起来好像很重哎。
因为这个，因为我们国家定那个度量衡法是专是规划那个度量衡的制度。
嗯，是，所以啊、哦，基本上呢，这个偷斤减两犯的是刑法里面有好几条，对不对？
对。
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来跟大家讲一下？尤其呢，这个即将很多人哦，在农历春节呢，会去各个地区的年货大街啊。那么大家就会发现哦，我们都喜欢买一些所谓散装的，因为买一大包又太浪费。那么我们就要变成是论斤称两的来去计算，对不对？
对。
嗯，那我们是不是也来这个，请我们检察事务官到实际的操作情形跟碰到的案件跟大家分享？
好，
嗯，
在我曾经侦办协助相助检察官侦办的案件过
嗯，
业者他们用动过的手脚的磅秤来贩卖，其实大部分都以水产跟海鲜类为多。
哦，所以糖果比较少就对了，就是水产跟海鲜比较多。
对。
哦，
那之所以会用水产跟海鲜，是因为水产跟海鲜他们通常都会含带水分一起称量。
嗯，
对。
是，哎，这个我们常常也有发现哦，就是可是问题是他说，哎，因为你如果没有用这样的话哦，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有些是活体嘛，对不对？
对，
就会跑出来啊，那不然要怎么称啊？这个是该怎么样去这个杜绝啊？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他会触犯什么样的法律呢？
一般来讲，如果说他们的磅秤如果是些微的误差的话，
嗯，
这原则上是在情理法之内的，但是有些业者他们是为了要多赚取顾客的一些钱，他们会把他们捞取海鲜的那个勺子用透明胶带或者是用那个细胶把那个孔洞给塞住，让水滤不掉。
哎，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到，哎，就是等于是我们那个勺子像看那个蜡啊，对不对？它下面有那个一个洞一个洞的汤匙这样子。
对。
啊，是是是，所以它是用那种细胶把它填满就对了。
对。
哦，所以要看清楚，哎。
对，要看清楚，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因为它这个是故意行为所致的，所以除了偷斤减两它的磅秤使用不实惠、伪造度量衡外，那因为这个手法是属于诈骗顾客的行为，所以这另外也犯了刑法刑法的诈欺罪章。
嗯，他的诈欺罪是多重呢？
诈欺罪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每一个吗？还是按他的这个轻重？
是依照他犯罪的情节来决定。
嗯，是。
在刑法94年刑法修正之前的话，那这同时触犯了行使伪造度量衡跟刑法的诈欺罪，但是修法后已经变成数罪并罚，也就是说他使用不实的量器，就偷斤减两，这个除了违反伪造度量衡行，就使用度量衡外，另外他那个如果用那个透明胶带滤过的勺子的话，那这另外也犯了刑法的诈欺。
哦，就等于是说，它不是只有一条就对了，它是
变两条
、欸，对不对？
对。
嗯，是。但当然，这个有很多这个业者吼，那个不是只有第一次犯案，他如果是已经是再犯案的话，他的这个刑责的话，会有加重的行为吗？
会。
哦，一样是有加重。那个罚金的话，是不是用倍数来算？
罚金现在已经改为那个新台币了。
嗯，譬如说，
对，以前的话是像业者他们通常触犯的是刑法208条第二项，所谓从事业务之人，关于业务犯前样之罪者，是处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罚金。
嗯，
对。但修法后，这个罚金已经用新台币来计算了。
哦，所以哈、哦，这个很多业者真的要特别小心哦，不要钻这个法律漏洞，尤其哦，我们自己本身消费者要怎么样去注意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对不对？
对，一般来讲，他们惯用的时点都是在于当天即将收市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他们如果说 有投金进来的行为，那当业者买回去要再回头去找他们的时候，那他们已经收摊走人了。
哦，对哈、哦，那、有些是固定摊嘞。
一般来讲，这一些通常都是流动的。
哦，流动摊贩型的。
对，所以但是他们会有个特点，就是说他们价格会比固定摊来的便宜。
哦，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嘞，对不对？
对。
像一般的菜市场习惯的话，好像都用台金嘛，对不对？
对。
如果说像这种移动式的话呢？
移动式他们原则上也是用台金，
只是说它可能比市价再便宜一点，是这样吗？
对，它甚至会便宜到市价的对折五折。
嗯，哦，有这么多，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消费者，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好还是要先问清楚比较好咯。
对。
可是问题是问清楚，我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哈，啊，就已经讲好了啊，哈，一台金多少钱？可是站起来哈，怎么奇怪了？跟外面的行情市价也是差不多。
如果这时候，消费者觉得可能会有怀疑的时候，其实可以跟那个商品检验局他们举发。
嗯，怎么样来去做收证呢？
就是，一般来讲，
嗯，
传统市场都有所谓的公秤。
嗯，
对，你到公秤那里去，去度量看看，看是否有、是不是符合你所采购的斤两。
这是针对一般市场哦，哈。
对。
啊，如果是流动市场的话呢？
流动市场的话，最好先保存证据，然后再跟那个商品检验局对、
哦，
就是说你买的那个货物先把它保存下来，再跟商品检验局他们举发、
嗯，
他们就会派员去稽查。
嗯，等于是说你东西不要把它拿来烹煮就对了，好，保留证据就对了，对不对？好、哦，你只要认为有疑问的话，基本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啦，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它绝对不会价差到这么的夸张。你说对折欸，还尤其是水产类的齁，那有些人是喜欢到这个渔港啦齁，或者是靠海的地方齁，可能有些人自己自钓，这个有可能会比较低，可是也不会低到那么离谱，对不 对？
对，
因为他们好像都是喊一整盘一整盘多少钱，就不是所谓的称斤称两了啊。如果你真的碰到称斤称两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就有如刚才检察官提醒你的，好，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好，譬如说他这个勺是不是哈有细胶塞住啦，你自己都可以看得到啦。我觉得那个肉眼应该看得很清楚吧。
原则上他们是做得很好，而且他会在故意在你面前这样子抖动，看起来好像有很多水漏下来，但其实水都保持在勺子里面，他会故意晃动。
哦，还是自己要做，你可以自己来捞一下。看那个老板愿不愿意啦。那个老板如果这个行迹啊还有动作眼神怪怪，你就不要跟他买了嘛，对不对？
对。
不要贪那个所谓的齁，跟你讲哦，这一台金哦，你看我隔壁才多少钱，我现在比他更便宜齁。悟性，我们一再的讲说，千万不要贪小便宜。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是要跟这一些偷金减两的贩子讲，
嗯，
就是、说其实你这样子的话，勿以恶小为不而不为啦。
嗯，
对，因为你偷金养你所赚不多，但是却背了一个刑责在身，其实是划不来的。
嗯，这个刑责是有留下记录的哦。
对，
哦，这个过去呢，的这个刑法跟这个判刑的这个制度跟这个钱的部分哦，跟现在的刑法是不大一样的哈。
对，
所以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都是数罪并罚，对不对？
对对，
好，这个有诈欺，还有这个违背，好，这个一定要特别的请大家注意了。也要非常谢谢呢，来自于我们的台北地检，我们陈明宗检察官来为我们解决这个称斤减两啊，偷斤减两哈。这个请大家这个民众啊，还有我们这些商家哈，要有良心呐，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要谢谢我们的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瑶瑶，拜拜。
嗯，待会继续有 live show。亲爱的 ，Can I see your hands up？享受着你举手投足间的折磨，爱藏着幸福却朦胧。生活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回到了台北地检萧怡红检察官时间了。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今天的这个话题，解决民众问题，就是公务人员啊、这个所谓的公务员可以告机关吗？超时工作该怎么办？那么案件到底是怎么来？我们有提醒大家之外，也预告了，通常呢，像现在的勤医休医啊，这个制度啊，到底合不合法？那如果真的公务人员申诉，再申诉之后，是不是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哦。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怡红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怡红，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当然，上周五我们大法官做出的是限785的一个解释之外，这号解释同时也处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包含了消防队员的一个勤务，我们讲到了勤务哦，还有超时啊，就所谓的超勤补偿啦。那当然，这些都是属于公务人员。那公务人员对于管理措施还有有关的工作条件的处置啊，不管是申诉再申诉，是不是可以提起这个行政诉讼救济啊等等。哦，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哦，这个有一个刚出炉的大法官解释，今天我们到底要讲些什么，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是，上礼拜五齁，大法官做出785号解释啊齁。那这号解释的由来齁，是两位消防队员提起的案件齁。
嗯。
那因为消防队员的工作，他们是需要有人全力后待命，因为晚上也可能会发生火灾嘛，假日也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他并没有说区分平日假日，都是每天都要人待命这样子。
嗯，
所以说目前有许多的这个消防局，他们的勤务方式其实是所谓的勤医休医啦。
嗯，
哦，所谓的勤医休医就是说你执勤一天休息一天。
嗯，他们讲的做医休医嘛。嗯，
类似这样子，类似，其实类似这样的意思，然后就是说做24小时休息24小时这样子。然后那另外就是说，然后目前哦，公务员他加班哦上其实有个上限，就是说加班可能会有加班费，但是这个加班费跟你能够报的加班时数其实是有上限的，
还是有落差、
有上限、有上限。那其实消防队因为考量他们特殊的工作性质，其实他们会比一般公务员稍微多一点。好、他们每天最多可以报8小时的加班，每个月最多可以到100小时，
是、
每个月的上限呢，依照每个县市他们的一个预算的不一样啊。哈、那以高雄市来说，他们是上限是17000的一个超勤费用，就是说你超过17000的时数，那其实是只能拿来作为列这个续奖的一个参考跟依据啦。
哦，
就是说你多出来的工作时数可能没有办法给你钱，可能没有办法给你补休，但是可以作为说，哎、你今年超勤多少时间，那可以作为一个加奖啊或者续奖的一个这样子的依据啦。
齁，嗯，
所以等于说啦齁，就是说以一天24小时来说，那原则上来讲，我们一公务员一天工作8小时嘛，那你额外8小时可以报加班，剩下的8小时等于是没有办法补偿，所以这两位公务员，他们这两位消防队员，他们就在101年的时候的8月跟9月，他们累积了很多没有办法报加班费、没有办法补休的一个勤务时数，所以他们就跟消防局说，哎、不然你给我加班费，不然就给我补休，那也请求说调升这个职务啦，哈，跟降低他们勤务时间到每天8小时这样子哦，但是因为遭到拒绝了，所以他们提起了行政诉讼，败诉确定之后呢，向这个大法官申请一个宪法解释，哦，解释。那大法官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呢，做出了785号，
这样子一个说明嘛，对不对？
这样子，在案件是这样来的啊，哈，那这个案件其实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一个地方当然就是说，哎、消防队员他们的执勤的一个方式，哦，勤医休医这样子有没有合乎宪法的一个规定啊？哈，因为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公务员，哦，其实特殊公务员很多，也不像警察、
像我们的监所啊，不是也一样？对啊，
也一样。还有说像我们警察或是很多类似这样的一工作性质，其实他们都会需要长时间的待命，哦，这样的情况。那这次的大法官他是这样子说的，然后他是说了哈，因为他区分了哈，这个勤务的一个方式，哦，还有这个就是勤医休医的这个方式，还有这个超勤补偿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哎、超过一定的一个上限，其实你就没有办法领取额外的加班费或是补休。那这两个部分呢，哈，那大法官认为说，哈，他这个现行的规定有些缺漏啦，就是说，没有规定完整，哦，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就一些业务 性质特殊的一些机关哈、
嗯，
那这些机关可能他们会实施轮班啊，好轮休啊，嗯、可能假日要待命啊，好，可能在我们围炉的时候，他们可能也要有人
看守啊，留守，嗯，
留守哈。那所以说这时候呢，这个欠缺一个法规哈，就是说设定一个哈。这个服勤的公务员工作时间的一个合理上限呐、
啊，嗯，
就好像我们现在没有去有一个法规说，哎，公务员哈、哦、一个月最多只能工作几小时哈、哦，超过可能需要再找其他人帮忙，或是说要让他休息哈、哦，那也没有针对就是说，哎，工作跟休假的频率哈、哦，比如说你服勤好几天，那应该休假多少天？
嗯，
哦、那服勤的时候，你这个休假的时间至少要几小时之后才可以再回来工作？
嗯，
哦、那这样子的一些规定其实没有的，所以大法官他认为说哈，因为我们现在哈针对这个部分哈，他对哈这个民众哈服公职权啊，就公务人员他服公职权宪法保障的一个权利，还有一个健康权，
嗯，
他我们要保护他的健康，不要说让他把他超时了，这样子国家就没有一个等于是说侵害了人民的一个宪法上的一个健康权哈，所以欠缺了这样子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框架性的规范啊，就是说你应该。总结来检讨一下哈，设定一个底线，设定一个规范。好，那目前为止哈，比较没有这样子一个规范性质哦，所以说这个部分哈是违宪的哈。他要求就是说，有关机关他应该在3年内哈去检讨修正，好，把这样子的一个框架性的一个规范哦，就是概括性的规范哦，就是说到底应该怎样是合理的哈，去把它做一个规定。
嗯，是
第一个部分哈。
庄先生还有一个，现在庄先生想请教一下，您现在讲的这个框线的问题，他说他也是从事类似相关的工作，那他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框线应该是机关要先制定吧，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公务人员吧？
哦，当然是机关要先制定。这事实上，这个大法官的一个要求，其实就是可能针对立法机关或针对行政机关哈，就是说他们应该要制定这样子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定啊哈。就说，没有一个基本规定的话，可能我们就会依照勤务的一个要求，一直不断的去工作，跟一个不断的一个轮班，好、哦，他可能会比较没有一个底线，好、哦，所以说大法官说，你要一个框架性的规范，说怎么样是合理的啦，要一个上限跟下限，好、哦，上限就是说工作上限多少，然后嘞频率，好、哦、的上限是怎么样，还有就是说你休息至少要多少，一个最低时数、哦、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李先生想请教一下，如果依照检察官您所说的，他要怎么样来让他的从事的机关可以赶快把这个办理好？
其实我想这个部分是大法官已经在解释文里面说的很清楚了，就是说有关机关在3年内要检讨修正，也就是从解释公布起3年内，我更正一下，不好意思刚口误了、
嗯、
三年内要检讨修正，所以说等于是大法官对这个有关机关哈，有关机关可能就要看各单位，还有可能看这个国会好、哦、来做一个检讨一个修正啊，所以说事实上大法官已经把这个球丢出来，就是说让
机关来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对，
要有这样的义务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框架性规范，因为没有这样的规范可能是一个违宪的状态啊，因为、我们可能哈、哦、就是说没有这样的规范，那我们就没有办法避免。可能有过度操劳的情况会发生，然后会对健康权或是公职权有一个影响，
是
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
嗯，不过一般来讲，公务人员我们刚才有讲到申诉，在申诉之后，是不是可以依法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哦？我们可能要请我们叶勇检察官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另外一边的就是说了哈，就是说，我们刚刚是提到说，这两位消防员他们也有针对调降每天的勤务时间，
对，
还有就是说调整
时间，
哦，那这两部分其实哈、哦，这个过去的实务会认为说哈、哦，这两个部分其实是哦公务机关的一个管理措施啊，或者说他对于工作条件的一个处置，
嗯，
哦，并没有去影响到你的身份，并没有说把你那个就是 fire 掉，没有这样的情况，
嗯，
哦，也没有去影响到你的钱，哦，就是说这只是把你职务的调整而已了哈、哦，
嗯，
那依照过去的实务见解会认为说哈、哦，这种情况之下哈、哦，公务员只能对于服务机关申诉，好、哦、像保训会再申诉。
嗯，
他并没有办法去提起一个行政诉讼来救济啦、
嗯
哦、那就比如说这个本案的一个两个情况，就是说消防队员他其实起诉之后其实是被裁定驳回的，因为根本就不可以起诉这样子，
嗯、
哦、那过去这种的做法其实是一个叫做特别权利关系啦，就是说公务机关跟公务员之间、哦、存在一个特别权利的关系，所以公务员的诉讼权在某个程度上会受到限制，
嗯、
哦、那这一次的785号解释呢，他就解除了这个限制、哦、他认为说然后、哦 它虽然是一个和线解释啊，但是它是一个把条文解释成一个和线的状态。
嗯，
他说哦，就是说申诉再申诉之后，其实现行的法规并没有禁止你提起行政诉讼。
嗯，
等于说你本来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所以过去的时间点会被变更。
嗯，
哦，但是一样跟我们上礼拜跟我们上前几周前所提到的784号解释，针对学生的这个诉讼
不一样。嗯，
其实大官做了一个蛮适用对象不一样了哦，但是结果上来讲，大官也是提醒哦，就是说第一个哦，如果是一个显然轻微的一个干预哦，就是权利的侵害，
嗯，
轻微就不能再提起诉讼了，因为它等于是不是一个权利的侵害，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每个诉讼都有它的要件啊，还是要依法来起，好，
还是要依法，
有很多的不同的类型哈，那第三就是说哈，还是要适时的尊重哦，行政机关它的专业判断啊，因为行政机关它调整职务啊，或者管理措施啊，是有它的专业性的考量，还有它的一个任务性的考量，
嗯，
所以法院应该去尊重行政机关的一个相关的判断。
好，这个相信哦，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是自身的自己本身哦，这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尤其就是跟工作又跟生活是等于是平行线哦，等号啊，所以呢，大家就更加的想要了解。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跟我们易宏检察官说，下个礼拜见喽。
那下礼拜见了，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
每次上厕所怎么都那么久啊？
他们绝对不知道是我们搞的鬼。
没错，我们就是身体里的坏菌大队。
一二，好菌兄弟们，打着上啊！
益菌多，坏菌就少。益舒畅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使你排便顺畅。快拨打正达服务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正声 FM 104.1，音乐超群，欢乐第一。